好的，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2016年的11月8日的那个夜晚，对很多人来说恐怕至今记忆犹新。那天美国举行了4年1度的总统大选，而当晚揭晓的选举结果打破了许多人的预期。唐纳德·川普，一位政治素人、大嘴房地产商，当选了美国第45任总统。如今一年过去了，目睹川普这一年的作为，人们对于他当初的胜选是否有了更新、更深刻的理解了呢？在过去这一年多里，面对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总统，人们积累了哪些不得不说的话？我在不久前和几位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坐下来聊了聊。我们欢迎三位啊，咱们这一期川普总统当选1周年的特别节目，实在是有点晚哈，正日子其实是11月8号，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怨我们，主要是11月8号的时候，那时候川普总统正忙着要去亚洲访问嘛，那么其中还包括访问中国，当然很重要了，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在那件事情上。现在总统回来了啊，咱们也眼看着到年底了，所以今天就有时间邀请各位，咱们坐下来来聊聊这一年的这个爱恨情仇，不叫爱恨情仇，百感交集吧。这样，咱们先从正能量开始。哎，三位想一个，就是说这一年从去年11月8号到现在，你觉得川普总统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说一件。先听那海培的意见，因为好像海培比较少，难得会夸总统哈。
我觉得他这个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让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这个崩塌。
这不能算成功呀，就说好了先来正能量，您先说一件成功的事儿，真的一件都想不出来。
我自己想了半天，还真没想出他做了哪件这个事儿让我特别开心的事儿没看见。
哦，是。
重大法案一个也没推动过，这个白宫天天吵的不亦乐乎，这个媒体党内党外都在打架吵架。他是推动了很多东西，但是目前呢，我还没看见一件东西是推动成功的。
嗯，那么国华来一件。
我觉得川普总统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也意识到了，美国不会再让他们占便宜了。就是说，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都是这个有目共睹的，做了好多。在这个中间呢，这个美国不是一点好处没有，也有好处。但是美国对各国的这种这个经济上的贡献啊，是非常大的。那现在美国自己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美国就要跟世界说，以后我们要公平，要对等。我觉得他现在把这个公平和对等的原则说得非常清楚。不管你是像中国这样的既是竞争者又是这个这个合作的伙伴，或者像日本啊韩国这样的盟国，他跟盟国也是这样，盟友关系我们要坚持，但是在经贸上你们不能占我便宜，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好，中光说一件，我知道如果让你夸总统的话，你能说好几件，但是不行，今天就只能说一件啊，最成功的一件事儿。
好的，我可能比较更倾向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我觉得川普总统这件事情，就是现在这个总体的这个表现啊，确实在改变整个美国的政治方向，因为美国多少年来已经但这不光是美国，也是一个世界政治的潮流，就是往着所谓的这个精英的进步主义 progressive 上越走越远，越来越脱离真正的人民大众，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川普总统这次上台，不管是任命大法官也好，还是在经济上、在税收上、在其他各个方面，都让美国整个的方向有了一个实际的可以说是拨乱反正吧。但是在这个具体上呢，可能在一些细节具体事情上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把事情做成，但是很明显美国的这个包括整个世界的这种进步主义的方向已经得到了扭转。
嗯，你看中钢跟这个国华啊，刚才说的都属于务虚的层面，一个就是向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一个就是说哎，整个美国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咱们得说点实在的。
这两个就说明确实找不到一件实实在在的。
那我现在就给你找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多的是，我给你提几个好不好？因为美国不被人家占便宜了，所以很多这个公司啊，在墨西哥啊，在这个其他的国这个外国啊，已经有了投资计划，有的甚至工厂已经在那儿运行了，现在要把它搬回美国来，这个不实际吗？实际，对不对？富士康在威斯康辛州要投资1000亿美元建厂，这个事情 过去有过吗？好像没有过。这个都是非常具体的，是具体的经济的这个项目，也是具体的增加这个就业的动作，非常重要啊。
没错，其实川普总统上任到现在啊，确实像国华说的，就是在经济政策的层面上，他对于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无论是口号也喊得响亮，其次是确实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哈，也有一些切切实实的成就，增加了在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工作机会。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那海培，你认为这不算是总统的成就吗？
我觉得公平而论，这个因为川普总统本人是个商人，所以他的当选呢，给这个商界，和企业界呢，释放了一个很强的一个信号，就是商人比较懂商业，也比较会尊重按照商业法则运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呢，确实由于他哪怕不做任何事儿，就是他这个商人的身份本身也能够，而且实际上可能也有点这个效果，我也觉得哈，就是说让投资界对未来的投资，特别是考虑到以后企业税的改革，因为他企业税改革这个重点方向在一两年前竞选过程中已经说得很明确，就是要降低企业税。那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呢是但是也是虚的，就是虚的，所谓就是说没有一个川普的一个具体政策推动的，就是他这个调子，他的这个影响力，他这个象征性符号给带来了一些信心啊，
还是有政策，这个政策叫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我这还算客观吧，对吧？但是呢，我讲说这种事儿是可做不可说的事儿，因为美国毕竟是全球秩序的这个缔造者，也是全球这个经济秩序、全球多边关系的，都是靠美国那个作为一个最后的信心所在。如果美国只说从今天开始我就只管自己的，这个信号也是很糟糕。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不一定要像国华你讲的东西，我也理解。我觉得可以做你所说的事儿，但不一定要像你讲你想讲。
海培啊，那不就虚伪了吗？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最可爱的一点，他真的是把别人心里只敢想不敢说的事情说出来，也做出来了。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选民，对不对？这个很多人支持他，认同他，就是他们有切身的感受。可是他们第一没有地方好说，说出来也没人要听。现在有一个总统在白宫带他们，把他们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为什么不好？
我觉得一个好的总统啊，如果他虚做的好了，要比实还要实。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美国的边境，实际上呢，川普总统这个墙还没有建起来，对吧？但已经是美国的那种就是非法的这个边境，就是非法移民偷渡的情况已经减少了60%以上。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我讲的，一个好的总统，他不是说把某一个具体的事情做好，而是他甚至现在在改变美国的一种文化，甚至改变一种世界上的一种文化，就是他大张旗鼓地告诉大家，这种不合法的偷渡是错误的，对美国也不利，当然这个对这个以后中美墨的关系也不利。所以当他这样的信号放出来之后，他还没有做什么具体的措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情况，已经是很大改善。
就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川普总统要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这个口号和一系列的举措哈，也有一些人其实有担忧。我前一段时间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啊，就在说其实重振美国制造业不是川普总统提出来的一个口号，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啊，各个这个发达经济体其实都提出要重振制造业。为什么呢？就是当金融的泡沫破灭了之后，发现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空心化，所以都要重振制造业。英国和德国都这样，但咱就先不说英国和德国，单就中国跟美国这个对比，我看纽约时报那篇文章就在分析他一个什么担忧啊，就是说中国不是也有一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么一个口号吗？那你看中国举国之力在发展的什么制造业？电动汽车、这个芯片、超级计算机啊，或者说是这个人工智能产品，举国之力在发展这种制造业，所谓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但是那篇文章就说，那你看川普总统现在在关注什么产业？怎么让煤矿重新的恢复经营啊？怎么让燃煤电厂重新的冒烟啊？啊，然后怎么样？你刚才说的什么富士康来搬到美国，就是这种流水线上的低端的装配工作呀，还有很多拉来中国的投资都是什么纺织厂啊、服装厂啊这一类的。所以那篇报道就在说，假设中国制造2025成立了，这个实现，当然这是个 big if 哈，如果成立，那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到2025年，是由中国向美国出口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汽车、飞机、这个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产品。那美国那时候就剩下向中国出口什么了？大豆、牛肉、鸡肉，充其量加点什么天然气、石油。这样的话，中美的贸易结构会发生这种逆转性的变化，到时候恐怕就不是3000亿、5000亿的这样一个贸易逆差了。所以那篇文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说，川普现在当然他要兑现他在竞选时候的承诺，他要为这些蓝领工人带回来工作机会，但是这会不会造成就是说你一个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讲，这种产业关注点的错放，你会导致美国呀丧失在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浪潮当中的先机。
这个问题很好回应。你刚刚讲到，就是你把中国现在朝高科技方向这个努力的哈，这种这个计划，跟川普总统要把普通制造业拉回美国这两个对立起来了。其实我告诉你，制造业啊，的确有低端、中端、高端。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低端，你可能养不好中端。你没有终端，你可能高端也吃力。还有一个，美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国之所以它可以从低端一点一点做起来，做到终端，现在在冲击高端。美国呢，过去这个有低端有终端，后来这些都流失了，都没有了，跑到中国，跑到越南，跑到这个韩国这些国家去了。那现在呢，这个你造成了个什么问题呢？美国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做高科技，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做飞机，做出来卖给谁呀？所以你需要，而且美国有这个有这样的这个人口也好，资源也好，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吞吐能力，能够他需要这样的制造业。而且呢，你要知道，你把制造业稳住了，哪怕是低端中端的制造业，这个老百姓中产阶级他就工作就保证了，对不对？这个高科技说老实话，它慢慢加上现在那个 AI，慢慢大概连人工的这个需求就都越来越少。我相信中国在冲击高端制造业的时候，它绝对不会放弃低端制造业或者中端制造业。
我是觉得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发展啊，特别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是逆水行舟，因为它的成本、劳动力成本、社会福利、生活水平都已经比较高了，就你不断的要有新的创新，因特网必须要保证在科技发展各个方面发展必须在世界的前沿，一旦被人家赶过以后，那个就是随着浪就很可能会被卷走。所以对美国来说，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能够鼓励它的高科技和中高层的收入的人有更多的动力，甚至让这个暂时收入还没有赶上的人，年轻人有更多的动力去创新、去工作，把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往上走，这才是美国的根本。所以相对来说，我认为对于高层次的那个生产力的刺激，要比把简单的创造业带回到美国来，我认为优先级还应该更高一些。
任何人讲的话都有点道理，你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但是就是说。美国现在来讲的话，过去这除了那几年经济萧条以外，美国的失业率平均都不到6%。那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失业率在5%左右就是充分就业了。那么你想想看，现在的美国是过去这几年，除了2008年到大概到2010年那两三年是涨到10%左右，很快又跌下来了，对吧？我们都在6和5左右徘徊了很多年。那现在不是说没有工作的问题，而是说拿一大帮这个没有大学毕业的人拿了一些非常低的，跟20年前工资水平一样高的，就是这个产业无法往上走，而且又你一方面你无法使美国产业往上走的百分比增加，同时其他国家的这个往高科技这个产品又增加，所以你这个是越来越结构性上是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所以这是可能刚才那篇文章的一个比较大的考虑。
应该说经济政策毕竟还是有很强劲的这种宏观经济指标在背后支撑，川普总统底气还是很足的哈，所以其实他在经济政策上受到的批评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相比于什么呢？相比于他在处理社会议题上的一些表现，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夏洛特威尔的暴力事件了之后，他后来做的一些反应也是被人说是扩大了种族矛盾啊，他的这个旅行禁令哈，明明是一个旅行禁令，然后大家都说这是禁穆令，说他是这个歧视啊，歧视穆斯林啊，再加上他的移民，无论是针对合法移民的还是非法移民的政策都被人说是反移民的，那么美国又是个移民国家，所以大家就说你是动摇美国的国之根本等等之类的。 你们怎么看待为什么他会在处理这些美国的社会议题上遭到这么多的批评呢？
这个也比较好解答了哈。第一呢，这个川普他是一个政治素人，他真的是这个在说话在表达的时候，他有点像刚刚我在这个跟海培讨论的，就是说他心里想什么他可能在第一时间就把它说出来了，对不对？就像他在推特上一样，他不像一个这个久经沙场的这个政治家，他都要想一想得失。
但是你觉得他应该这么做吗？
这个没有应该不应该，这就是他的风格。
嗯，
这个有的时候呢，川普应该这个要让他自己习惯于华盛顿。另一方面，华盛顿有的时候你也要习惯于总统，他毕竟不是他自己跑到白宫去的，是选民把他选进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没有他该和不该的问题。这个东西呢，就是要我觉得他在这个就是川普他这个人啊，第一他是政治素人，所以他有时候讲话欠考虑。再一个，美国的这个政治啊，确实有这个政治正确走得太远了。
嗯，
这个一句话说出来，一件事做出来，大家都要来想一想，这个政治正确在哪里？
嗯，
有的时候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就交往过正。
中方怎么看？
就是川普总统呢，就像刚才国华讲的这样，就是因为是针对美国的过度的政治正确，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文化呢。开始实际上这个政治文化不是简单的说一个社区的问题，是整个的过去刚才我讲的这个进步运动，他用这个政治政权，用这种文化来为他的经济政策包括税收，为他的国际政策如何对付，包括对付穆斯林等地区，为这个开放，他就搞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平等主义，然后呢为他在美国这个一种乐善好施的这样一个情况，反正这个我是大款，我让每个人都 happy， 或者说在世界上弄那种温文尔雅的对谁都好的这种不着边际反而养虎为患的这种政策开道。所以对于川普总统来说呢，就是从文化上就要予以反击。
海培怎么看？
首先第一啊，刚才大家还记得他说这个总统呢虚的也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川普因为是反移民，所以说就把那些非法移民就吓坏了，还刚上台还没做具体的事儿就挡在了那个墨西哥边境了。那个我都想说一下，那跟那个是不是他一上台要 make America white again， 也让那个夏勒斯威尔这个事件让白人至上主义者一大帮都冒出来了。
这个我能不能马上
这个
我
这
样跳一下，
你怎么能说呢？不是呢，
我就觉得
为什么不把这两点连在一起呢？
我就觉得现在从左翼来说哈，就是我也不是说川普总统，
美国的所有前共和当中呢都反对这个，
但是呢现在我能明显看出来，左翼的人呢喜欢给川普总统贴标签，说 make America white again。 川普总统什么时候说了要是美国 white again？
当然
说
了。海培的意思是总统没有说这个话，但他释放
了
信号，鼓励了一些
鼓励了其他的人啊。
我或者换一句话来说，
那你为什么把那个边界那个就算在他头上，这个就不能算在他头上呢？
我可以这样说，
是不是要一致性一点？
我如果要是说句objective 客观的话来说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可能有一些三开党的人，他们呢很亢奋，就觉得美国转掉了过去，因为三开党有个对立面，他就觉得美国不再往对立面那个方向走，那一定对他是好事儿。但是这些一小撮人，
三开党的这个总设计师都在白宫里面待着，这个是。这个
谁啊？
川普总统的总策略师，对，班农先生，
这完全班农先生
差不多，差不多。
三开党不是一回事。
当然有区别，我明白，我明白，我夸张点，把个复杂事说简单，因为电视观众不会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就觉得，你知道左派现在比较喜欢用的手段是什么吗？
你
就是拿一些极端右翼的极端人的行为，把这个东西套在总统的头上。
你觉得右翼不拿极端的行为和标签套左边吗？
右翼当中，就像川普总统讲的一样，右翼当中是有一些极端行为是不对的，所以川普总统说三开党的那个行为是不对的。
我打断一下，刚才咱们在说这个川普总统在夏洛斯维尔市的这个事件之后，他有一个反应哈，其实二位刚才都提到了，他就说，你说这些反抗议的人士当中也有很暴力的人啊，是吧？其实这话错没错？没错。 就客观后来事实证明啊，在这个反抗议的人群当中确实是有比较暴力的人士。但是我这里面想挑战一点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话是不是应该在那个时候说，美国这个社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种族事件产生了这样撕裂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总统的角色是什么，你不是一个普通的看新闻的看客，你可以随意的发表一个评论，你那个时候你作为总统，你不仅是三军统帅，你也同样是应该是道德领袖，你这时候应该站出来的是告诉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分裂的时刻，我们美国的共同的信仰，我们这时候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应该为大家指明一个方向，或者说甚至那个时候他应该扮演一个怎么讲，叫灵魂按摩师或者说是心理医生的角色，就是当这个社会极度分裂，人们的心理是受到创伤的时候，你应该这个时候是平息愤怒，这个安抚大家的心灵，将所有的这些意见分裂的人士团结在一起。就是说总统其实他有一个角色，就是他要扮演这个国家的道德领袖和灵魂按摩师的这个角色，川普总统是不是没有意识到他有这样的一层责任？
平常我告诉你，这个川普总统啊，他如果在国会待过什么十年二十年，选过众议员，选过参议员，或者他到北京去这个参加了这个党校，我相信他的回应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他不会那么匆忙的发言。其实他可以不那么匆忙的发言，就是刚刚我前面讲的，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没有在这个政坛上这个摔打过，所以呢有些时候反应，他有些说法我也不同意，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好的时机，或者这个话本身也不那么贴切。那这个你不能说他，因为他这个在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时机说了一句不那么特别符合政治这个正确原则的话，他就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我觉得这种大帽子朝他头上戴是不公平的。
我可以跟你提一个原因，之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川普总统会这样说，虽然川普总统有些事情或者观点我也未必就同意，但在这点上我很理解他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没有过去的那个政治正确的大环境，就是老有那种就是说我们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对吧？确实有很多对不起，但是总以这个出发点而忘掉了美国立国之本去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正确，因为这个必须要得到扭转了。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如果要没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话，那川普总统确实应该说这个。对于这次的活动来说，应该批判那个三开党的右翼极端主义更多一点。但为什么一定要搭上左翼呢？就是因为在整个大环境当中，一定要去扭转这种政治正确的方向，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带上，否则的话，继续就让整个这个政治方向继续往前走。
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刚才国华一开始先讲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其实我也同意，这个我也对生活中很多政治正确的这个泛滥是很有意见的。但是呢，川普为什么这个让这么多人这个很义愤？就是他用政治不正确去代替政治正确，而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政治正确做过头的那部分给去掉。那么政治正确本身是一件好事，可以本来就说政治正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由于大家的一个泛用政治正确，比如动不动说谁就是种族主义者呀，这个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你如果说没有政治正确的话，那中国人敢滚回中国去，这就是没有任何错的地方了。所以说你不可以用政治不正确也代表政治，
所以其实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总统他的角色的问题。如果普通人可能说了一些政治上稍微有点不正确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总统他如果一旦说了带那么一点点政治不正确的东西，可能就很容易被人来放大哈。其实不仅仅是在美国的国内议题上，他如果说出一点什么东西容易被放大，在国际舞台上也是这样的。是，接下来的讨论内容呢，我们会在下周为您播出，敬请期待。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